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灵城箴言家庭灵修系列，
喜乐灵城，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欢迎我亲爱的大朋友和小朋友收听今天的喜乐灵城，我是林真儿。真儿在主基督耶稣里向您全家人问安。这周呢是受难周，为了要纪念和庆祝主基督耶稣为了爱我们来到这个世上，在十字架上受死，三日后复活，这样的整个真实的历史事件，由于他的爱道成肉身，能够在我们人类历史当中出现，并且也从此彻底的改变了我们的历史的进程。原本呢，我们都是洪流滚滚一般的奔向没有上帝的地狱和无尽的永远的黑暗当中，但是如今我们可以因着耶稣基督他来到这个世上为我们成就的一切，重新回到天父上帝的家中，成为神的儿女，这是非常奇妙的一个转变，这也是一个历史的颠覆。那今天呢，我们要来读的是撒母耳记上的第26章，记载了另外一段大卫他因着敬畏上帝而饶恕扫罗，饶了扫罗的命，这样的一段历史的记载。那希望透过今天的读经还有我们的灵城小故事，亲爱的小听众小朋友们能够真实的感受到一个敬畏上帝的生命是何等的美好，何等的尊贵。让我们继续今天的灵城小故事。上次我们说到啊，当那些冬瓜派里的高富帅们抢夺资源欺压小人物的时候，他们根本没有想到有一天自己肥胖的身体能够成为其他岛国掳掠他们的最重要的原因。而那些面黄肌瘦的小菜小瓜们也没有想到自己平常受的苦其实也可以成为他们最后幸免于难的原因。更奇妙的是，当菜瓜岛上这些高富帅的肥胖菜蔬瓜果们被抢夺之后，岛主出现了。他把那些被挤到墙角、挤到无水之地的这些瘦弱瓜果们一点一点地移种到阳光充足、水源充足的好地上，而把那些原本被霸占的土地全部均分开来，重新开垦，又把一些阴暗角落的那些不起眼的菜蔬瓜果的小种子们一点一点地重新播撒进去。当冬瓜大王看到岛主竟然介入的时候，他心里害怕极了。
我可怎么办呢？我该怎么向岛主交账呢？我现在还记得当初立我为王的时候，我要做一个好王的。现在好了，我好像离当初的那个誓言已经很远了，可是我也不是自己要这么做的呀，我真的是情非得已呀。
大王，你怕什么呀？这可是你自己的国家，而且岛主早就过时了，
他能做的只不过是撒撒种，浇浇水，让这些瓜果蔬菜再长起来。可长起来的不依旧是你我的成名吗？别担心啊，我一定会帮助你把这个王位长长久久地坐下去的。
哦，美丽的魔后，你可告诉我，你有什么法子让我长长久久地坐下去？现在我们国中的那些大富户都一个一个的被旁边岛国的居民掳掠走了，现在你看看岛上的这些歪瓜裂枣，我们怎么靠着他们能生活呢？
别担心大王，我可有的是办法。别忘了我可是魔后呀，所有的魔法，所有的能力都集于我一身呐。
哦，王后，你说来听听看。
你想想看，大王，我们蘑菇家族可是有千千万万，满山遍野都可以生长的。如果你允许的话，我会让我们所有的蘑菇家族都可以在雨后拼命地生长，这样不就挤住了那些歪瓜裂枣了吗？只要我们有足够的魔法，足够的魔气，这样我们不仅仅可以统治我们的这个菜瓜岛，就连旁边岛国我们也可以去侵略试试呢。别忘了我可是有魔杖大法呀。
哦，这听起来是个好办法，可是我们阳光太充足了，你们怎么长啊？
这还不简单，大王，你只要差遣所有高大壮的这一些冬瓜们去挡住阳光，所有阴暗潮湿的地方我都有办法让我的魔子魔孙们成长的，你试试看吧。亲爱的小朋友们，故事听到这儿，你一定心里面非常的着急吧。哎呀，冬瓜大王再一次上了他魔后的当，看样子他离岛主的心意可是越来越远了。一个人当自己想做王想做神的时候，真的什么恶事都能干得出来。而正因为撒旦知道我们里面那个想做神的原罪，所以他总会在我们极度软弱的时候攻击我们，刺激我们远离上帝，按照自己的心意过生活。扫罗就是这样的一个例子，虽然满口都是上帝，满口都是耶和华的名字，但是他的心里却毫无神的主权，以至于他一而再再而三的犯罪，得罪神，远离神，神不得不完全的把他抛弃。今天我们要读的经文《撒母耳记上》第26章，再次让我们看到一个非常鲜明的对比。当大卫一次一次地饶恕扫罗的命，并且让他看到自己的真心，自己的真诚，自己敬畏上帝并且爱戴他的心，扫罗表面上是一次一次地感动忧伤悔改，但是实际上在他的内心深处，因为早就没有了敬畏神的心，以至于他的悔只是表面的，从来没有真正的改过。每一次当大卫感动他，他都老泪纵横地说，啊，我有罪了，我儿大卫，你可以回来，我必不再加害于你，是我糊涂了，所以我大大的错了，请你原谅我。但是每一次他又急急忙忙地回到他的本处去了，从来没有真正的离开过他的罪恶。求天父帮助我们每一个小朋友小听众，借着我们读撒母耳记上这一段记录的时候，能够心里面得到一个很深的提醒和很严重的警告。因为我们的一生很长，有些时候很小很小的罪恶，如果我们不去对付，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它就会越长越大，像一颗恶性的肿瘤一样，直到它来败坏我们的生命。而如果小的时候我们意识到我们自己是软弱的，是有罪的，不靠着耶稣我们真的没有办法胜过自己的软弱，那我们就可以越来越成长，好像大卫一样的心里面充满对神的敬畏， 无论何时何地，我们都会去做讨神喜悦的事情，远离神憎恶的事情，而他呢，也必定会为我们负责到底。但如果我们的决定是根据环境和他人的行为，好像菜瓜岛的冬瓜大王，好像撒母耳记上记录的扫罗王一样的，那么我们就会越来越善变，越来越没有诚信，越来越陷在最终。求天父帮助我们，千万要做一个智慧人、聪明人、敬畏上帝的人。今天我们要和父母讨论两个问题，第一，扫罗出尔反尔，而大卫却第二次再饶他的命，我们可以从中看到大卫究竟是拥有什么样品格的一位合神心意的人呢？愿神帮助我们全家人，借着祷告，借着讨论，借着读经，借着分享，能够更深的体会神的心意，也好好的把神的心意活出来。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阿爸父啊，我们感谢赞美你，在你的面前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卑劣不堪的小人物，但是在主基督耶稣里，我们却被称为你的儿女。求主帮助我们，不要去征求做地上的高富帅和我们靠着自己的力量做大人物，求主赦免我们，使我们敬畏你，使我们远离恶事。祷告感谢奉我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门。
说真的，柴米油盐车贷房贷容易吗？
说真的，养孩子太不易了，太难了。
说真的，
受不了了。
说真的，教育子女太让我崩溃了。
说真的，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啊。
我是林正儿，您的亲职班主任，在家长学堂等着和您一起学做父母。我们来聊聊儿，画画女，咱不说别的，只说真的。欢迎我亲爱的家长朋友走进今天的家长学堂，我是林真儿。今天呢，我们会继续来讲青橄榄树的生命，我们会进入到16到18岁的女儿该如何的陪伴他们成长。这是我们的女儿离开我们的最后一个阶段，并且这个阶段呢，也真的是整个教育儿女的过程当中最难、最挑战，甚至也是冲突最多的一个阶段。然而如果这个阶段我们把握得好，懂得明白上帝的心意，并且愿意和我们的女儿一起成长的话，这将奠定我们一生跟女儿之间的那个亲密的关系、牢固的友谊和一个最美好的家庭的传承。所以今天正儿要把非常重要的信息带给我亲爱的家长朋友们，让我们一起来学习。虽然正儿的大女儿呢，今年才14岁，但是由于自己是女人，在成长的过程当中有承蒙天父的恩典，拥有一位非常有智慧、非常爱我的母亲，非常敬虔的一个家庭的传承，所以真儿很清楚在女儿的成长过程当中16到18岁这个阶段非常重要的几个重点，今天真儿希望和大家一一的来分享。首先我们再次的重申，教养儿女的最最重要的目标，不是让他们长大成才，拥有一技之长，成家立业，而是能够让他们在一生当中持续不断地认识基督，并且生命成长，使他人能够透过他们的美好生命能够认识基督。所以真儿曾经用一段的经文来总括了教养儿女的目标，也就是哥罗西书的1章28节，我们传扬他是用诸般的智慧劝诫个人、教导个人，要把个人在基督里完完全全地引到神面前。这就是教养儿女的最终的目标，把我们的儿女完完全全地引到神的面前，使他们的整个心朝向基督，归向神的心意，并且让他们的一生都能够服侍在神的心意当中。这也是我们每一个人之所以为人、之所以活着的最终极的目标，认识神，并且使人透过我们的生命可以去认识神。 那在这样的一个大前提底下呢，我们也分享了教和养到底有什么不同的侧重点。教呢，就是教导我们的儿女正确的为人处事之道，我们要不断地教导他们生命的知识、生活的知识、属灵的知识、关系的知识，所有一切帮助他们导正他们人生方向的所有的这些为人处事之道，这就是属于教的方面。那养呢，就是供养我们的儿女身心灵各方面的需要，所以我们常常呢都是在养儿女，并没有真正的教导他们。我们常常把教导这个职责呢非常狭隘地归结到知识上的教育，所以就把他们的教导工作完全交给了学校，或者把他们的属灵的教导工作完全交给了教会，这都是不完整的教养。所以今天到了我们的女儿已经长成16岁的窈窕淑女，已经完全看不出一个少女或者是小孩的样子的时候，我们还能够做什么呢？这就是今天真儿要特别强调的，在这段时期的女儿的教养过程当中，我们要特别注重三个方面的教育，或者我们简单来说呢，真儿把三节最最重要的经文来跟大家分享。第一段的经文就是箴言书的31章10到30节，也就是培养我们的女儿成为一个敬畏耶和华的妇女，将他们的整个生命完全的献在神的台前，使他们一生敬畏耶和华，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甚至是整个陪伴儿女的过程当中最重要的一点。对于女儿来说呢，就是在16岁到18岁这段期间，就要迅速的来养成他们作为一个敬畏耶和华的妇女所需要拥有的那些品格。箴言书31章10到30节。第二节的经文呢，就是彼得前书3章3到4节，特别的强调他们里面的装饰。也就是说，第一方面，如果我们知道敬畏耶和华是他们生命的正确的根基的话，那么第二段的经文呢，就是建立他们对美丽的正确的概念，对美的正确的概念。因为每一个女子都会被这个困扰，也都会一生的对这个有所追求，所以我们就需要在16岁到18岁期间让他们对美丽有正确的概念。彼得前书3章3到4节。最后一段经文呢，是雅各书的4章12到16节，也就是帮助他们对爱有正确的态度，真正的懂得明白真爱的持守。这方面呢，也是每一个女人的一个挣扎。女子的存在常常说，不是为了美，就是为了爱。所以如果我们在他们离开我们之前，帮他们建立起正确的婚恋的观念，对爱情的认知，也使他们自己知道自己是谁，然后清楚明白自己的一生就是要来服侍上帝在他们生命当中的心意。所以这三节的经文呢，正儿鼓励每一位如果家中有女的父母亲，都需要去好好的自己先学习箴言书31章10到30节、彼得前书3章3到4节，以及雅各书的4章12到16节。那么我们首先来看如何建立起16到18岁的女孩子敬畏耶和华的心呢？其实敬畏耶和华，如果我们自己不懂得如何在我们日常的生活当中去表达的话，我们很有可能就陷入到一个陷阱当中，信仰只是我们生命当中的一个部分，或者呢，我们的信仰和生活是脱节的，以至于我们的女儿从我们的生命当中看不到一个敬虔的榜样，看不到什么叫做敬畏耶和华，所以敬畏就成了一个非常虚幻的、非常飘渺、非常抽象的名词。但是我们特别强调的敬畏呢，是一个实实在在的涵括在我们生命的每一个层面的一个生活的态度和价值观。敬畏耶和华包含四个层面的内容。第一，就是接受上帝的创造。
正儿记得在开始讲述亲橄榄树生命这系列课程的时候，就特别的强调，我们一定要树立女儿的个人的生命认同，他们要知道自己是谁，要非常欢喜快乐地接纳自己是女儿，自己是一个女人，不是男人，并且作为女子的这个特殊的价值、特殊的身份、特殊的地位，会让他们的一生把头抬起来，非常欢喜快乐接受自己作为女子的身份。首先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如果不会接受上帝的创造呢，他们就不容易顺服，不容易去接受自己作为女人与男人不同的这个特殊的身份，也不容易在未来的人际关系当中找准自己的位置。所以这一点非常非常的重要，接受上帝的创造和设计是敬畏耶和华的第一步。
聊聊儿，话话女，林真儿等您共聚家长学堂，咱不说别的，只说真的。
第二步呢，就是明白自己的价值，从上帝的眼中来看自己，为宝为尊，知道自己是一个公主。因为知道自己的价值，所以呢，就会在身心灵各个方面看重自己，保护自己，也不会随意的因为别人对自己的看法和要求来改变自己的价值和标准。这一点对于一个青春期的女孩子，16岁到18岁期间的女孩子来说尤为重要，因为她们的整个眼光都容易被这个世界所影响，会容易让她们分散注意力。但是如果我们不断的耳提面命，让他们知道他们是何等的尊贵，他们的价值何等的宝贵，这样也会使他们不容易步入到一个亲密的两性关系当中，不容易迷失方向，也不容易为了去迎合他人而丧失自己的标准和价值。第三个方面呢，就是建立属灵的品格。当然我们会提到圣灵的果子，各个方面要学会去操练自己属灵的品格，温柔、谦卑、良善、自制、仁爱、喜乐等等，这些都是需要不断的去协助我们的女儿去选择的。因为这个世界是一个充满困惑、充满挑战、充满苦难的世界，所以进入青春期的女孩子本来就很容易受自己的情绪捆绑，所以她们不容易欢喜快乐，也看不到什么能够让她们欢喜快乐的事。所以父母亲呢，要常常营造一个充满喜乐、轻松的家庭的环境，让孩子们愿意回家，愿意跟我们分享，也可以在我们面前开怀大笑，去允许他们释放他们自己里面各种各样的情绪和压力。那建立属灵的品格里面包含了许多的层面，我们呢特别的期待在未来真爱住我家系列的课程当中会跟大家详细的再分享。但是今天呢，正儿只是总括的来跟大家分享你特别的需要注意的这第三个方面，就是建立孩子属灵的品格，协助他们开始自己个人化的灵修生活，每一天读经祷告，以神的话语来装饰自己，并且每一次有事情发生的时候，学会来到上帝面前去倾诉他们的情绪，也学会从神那里得到安慰，从上帝的眼光来看自己。这一切都离不开属灵的生命的操练。如果我们的家长自己没有在家庭当中的敬拜，自己没有在家庭当中的属灵的生活，不读经不祷告，所以我们的孩子也没有榜样可循，当然他们就是在建筑空中楼阁，绝对不可能透过一周只有几个小时去教会就能够操练自己的属灵品格，一定需要在日常的家庭生活当中来建立起来一个他们有事就到上帝的面前，以上帝为他们生命的中心和方向， 随时随地来到圣灵保惠师的面前去祈求智慧，祈求安慰，祈求帮助。这个就是圣经当中给我们宝贵的应许，说我们可以求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第四个方面呢，就是要建立他们的使命感，这点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很多的孩子呢，从来没有使命这个概念，因为他们是活在自己的人生和情绪、情感和价值当中。那如果我们父母亲也不是有使命感的人，我们带给我们儿女的教导都是非常狭隘的，一个井底之蛙的世界，他们当然不可能去认同说，哦，原来我生命的存在是为了成为别人的祝福，哦，我原来活着就是为了要服侍上帝的心意。他们会觉得，哦，这是什么东西，虚无缥缈，我难道活着不是自己开心就好吗？我们从小培养，到了16岁、18岁，就更加的需要加强使命感的培育，就是让他们知道他们的一生都要成为他人的祝福。要带孩子们去短宣，鼓励他们参与教会的服事，让他们看到原来我去协助他人成为他人祝福的时候，我比自己得到福气更加的开心，因为施比受更为有福。这四个方面真儿再重复一遍，就组成了我们培育他们敬畏耶和华的这个品格最重要的四个方面。第一，接受上帝的创造和设计；第二，明白自己的价值和尊贵；第三，建立属灵的品格并且去操练；第四，成为别人的祝福，培养使命感。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涵盖了一个建立他们敬虔的敬畏耶和华的这个女子的一个生命的品格。这就是第一段经文，我们特别需要鼓励我们的家长们去花时间研读查考，然后呢，把这四个方面都涵盖在你陪伴16岁到18岁的女儿的最后这几年的生活当中。我是林真儿，我们下次课堂再会。
想象中有一个幸福天地，分分秒秒踩在云端里，好像幸福只存在童话故事里。永远。